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26和27节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了人类，就是要叫我们寻求神。可见寻求神是我们生命的目标，是人生最重要的事。但是很少人知道该如何寻找神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又会如何指点非基督徒寻找神呢？是不是靠读圣经、祷告、参加聚会就能够寻见神呢？究竟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寻找神的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《遵行神旨意》的第一讲，题目是《寻求神的正确途径》。
每当人们谈到非典，都会谈虎色变。事隔多年，我们对非典依然心有余悸。虽然非典是不幸的事，但其中也有神的心意。整个事件是神给予人类的警告，也是给基督徒的提醒，叫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了，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人如何透过患了非典后来康复了，透过这一次的经历，他们看到神的作为，他们的生命从此就有了转机。在香港的《星岛日报》有一则新闻报道了一位女子，年龄大约30多岁，她住在桃大花园。大家都知道桃大花园是非典最严重的感染区，你可能认为他真的是太不幸了，住在桃大花园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幸运或者不幸是很难从表面来衡量的。这个女子在3月份患了非典，那时正是非典最严峻的时期。桃大花园的感染范围很广，病毒传播得非常快，当他染病后就被送进马加列医院接受治疗，在医院里住了30多天。在病发的初期，他不停地拉肚子，长时间发高烧不退，很多桃大花园的居民也有同样的症状。因为病毒感染肺部，所以他感到气喘，呼吸有困难。几天后他的病情恶化，昏迷了整整13天。后来他的病情慢慢好转，终于脱离了死亡的魔爪。正如他自己形容，他经历了死去活来。但是透过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，神究竟在他生命里成就了什么呢？根据他自己的分享，他非常不喜欢这个世界，因为生活得非常不快乐。他经常埋怨母亲生下了他，如果母亲没有生他，他就不需要经历人生的痛苦。但是经历了非典之后，他开始体会到生命的宝贵，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美好。他现在终于领会到可以在街上行走，可以乘公共汽车，这是多么值得感恩的事。 他以前凡事都不懂得珍惜，只会埋怨。现在他学会了欣赏和感激他所接触的每一件事，这真是很大的改变。当他的身体恢复健康后，他终于可以自己下床上洗手间，他心里充满了感恩。现在他不需要再靠仪器来帮助呼吸，可以很自然很轻松地享受每一口的空气。从前他从来没有体会到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，现在他终于认识到生命的宝贵。现在他的心态完全改变了，他感谢母亲生了他，也感激那些医护人员对他尽心尽力的照顾。神透过非典在他生命里成就了很多事情。从前他是个挂名的基督徒，虽然从小就去教会，也信了耶稣，但是因为工作繁忙和世界的诱惑，他已经多年没有去教会了。透过非典的经历，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也明白了神的旨意。他立志出院后要认真地寻求神。很多人经历了重大的事故后，他们对生命的体会跟以前就全然不同。说到这里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问的是，为什么人总是要到绝境才想到寻求神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肯早一点认识神呢？以致我们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经历。为什么一定要到生死关头才认识到生命的宝贵？没有经历绝境，我们以为生命只是儿戏，可以随意挥霍，不值得珍惜，可能要到生死关头才会恍然大悟。为什么人会这样呢？拥有生命时不懂得珍惜，快失去时才惊慌失措。为什么不在拥有的时候珍惜，偏偏到失去的时候才惋惜呢？我们现在就要认真地思想这个问题。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时，就当好好地珍惜神给我们的一切，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过每一天。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后才思想这个问题。可能你现在的生活是一帆风顺，似乎没有必要思想这些问题，但是你的内心知道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。虽然你还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意外或者绝境，你的内心清楚知道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没有保障的。正如一场来历不明的非典就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，人人都知道这世界是没有保障的，一切的荣华富贵转眼之间就消失了。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到最后一刻才会醒悟过来？为什么不趁早珍惜所拥有的一切，全心寻求神呢？现在非典已经神奇般的消失了，将来会否在秋天或者冬天卷土重来，没有人知道。以人类医学的成就，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战胜非典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明天会更好呢？没有非典就不会有其他的病毒出现吗？我们心里都知道答案是什么，生命是没有任何把握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根本不能提供任何保障给我们。接着所发生的事，神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知道生命是有限的，我们必须趁早寻求认识神。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19到20节。罗马书第一章19到20节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 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节经文的意思一点都不难明白，他告诉我们，每个人心里都知道冥冥中有一位主宰，神要让人能知道的，其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。当然我们不是全都知道，但至少该知道的事神都已经向我们显明了。比如说这世界是短暂的，是没有保障的，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。我们尽心尽力付上时间精力投资在那些没有保障的东西上，你认为值得吗？你岂不是在自欺吗？很多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空，为什么我们还是执迷不悟呢？罗马书第一章19-20节告诉我们，将来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是无可推诿的，因为你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执迷不悟。你既然知道世界的一切是虚空的，为什么你不寻找生命的意义？为什么你不寻找神呢？可能你会说，虽然我知道这个世界是短暂的，但我不能确知到底有没有神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完全同意。在这个阶段，你确实不知道有没有神，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。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得先寻找才会有答案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你必须寻找然后才有答案，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，就好像公安局破案的过程一样，必须先有初步的蛛丝马迹，然后才深入调查，直到最后才得出最终的结论。当你要认识神，道理也是一样，神已经给了你一些初步的证据。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短暂的，你知道这是事实，那么你应该思想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可以是永恒的呢？让我告诉你，神的作为非常奇妙，他允许这世界是短暂的，就是为了促使我们去寻找他。如果这个世界是永恒的，我们就有祸了，因为看不见自己有需要去寻找神。无论如何，你必须要不断地寻找，才能找到答案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7:24-25。《使徒行传》17:24-25说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万人。这里说到神是宇宙万物的主，他不需要人建造庙堂给他住，也不需要人每天供奉食物给他吃。既然他是创造万物的神，他当然是一无所缺的。我们继续看第26-27节。26-27节说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居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这两节经文说得很清楚，神创造人的用意就是要他们寻求神，那些恒心寻求神的人必然能够寻见神，因为神离我们个人不远。 寻求神就是人生最首要的事，没有任何事比寻求神更为重要了。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该如何寻找神。首先是寻找，然后是揣摩。揣摩这个词的中文翻译不正确，比较恰当的翻译应该是接触。这词在路加福音24章39节和约翰一书1章1节都被翻译为触摸。神不是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，所以圣经没有说看见神，而是说接触神或者触摸到神。所以寻找神是凭心灵接触神，而不是靠眼睛看见神。当你全心寻找神，你就可以接触到神，你就可以找到神。找到神就是第三个阶段，这就是寻找神的过程。还有第四个部分，圣经说神离我们个人不远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神离我们很远，我们是不可能寻见他的。圣经鼓励我们接触神，正是因为他离我们不远。究竟神离我们有多近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第28节。28节说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有些翻译把都在乎他翻译为在他里面，原来我们就是在他里面运作，每天都是靠神才能够生存。换句话说，你每一天都可以接触神，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寻找他。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才能够找到神。寻找神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，我们没有任何借口说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神。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意思寻找神却找不到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否定神的存在。但是圣经向我们承诺，凡专心寻找神的必然会寻见他，这个应许是肯定的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寻找神，将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哑口无言了。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寻找神，那些专心寻求神的人必然会寻见他，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。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去寻找才能够得到的。如果你想有工作，你也必须努力寻找才能够找到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主动的寻找，工作是不会主动找我们的。区别就是工作是有限的，几十个职位往往有上千人排队应征，你再努力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工作。但是任何人只要肯尽心尽力寻找神，他肯定能够寻见神。神离我们不远，关键是在乎你愿不愿意去寻找他，责任是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么我们当如何寻找神呢？我们都懂得怎样找工作，我们会留意报章的广告，或者是到人才交流中心打听有没有工作。那么找结婚对象又如何呢？当然是要多参加社交活动，借此认识更多的异性朋友。但是说到寻找神，我们又该如何开始呢？可能你会说，寻找神必须到教会去，多听圣经的道理。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参加教会很多年，他们还是不认识神。 更何况那些非基督徒呢？为什么呢？可见寻找神并不是参加聚会听讲道这么简单。即便你寻找神的动机是正确的，你也必须跟随正确的途径才能够找到神。到底我们该如何寻找神呢？遗憾的是，不仅是非基督徒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神，甚至连基督徒也不明白，所以很多基督徒也不能够帮助非基督徒寻找到神。基督徒只会说一些传统的答案，他们会对人说，你要寻找神就要多多祷告。祷告是寻找神的方法吗？可能他真的向神祷告，最后他会对你说，我祷告了，但是神还是不真实。如果有非基督徒请教你该如何寻找神，你会怎样帮助他呢？参加聚会、读圣经、祷告，这一切都是好的，但这些都不等于是寻找神。今天我想帮助大家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必须清楚该如何寻找神，以致我们可以寻见神，也知道能够如何去帮助别人寻找到神。我们都非常熟悉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道理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们该如何寻求神的国呢？是不是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读圣经，就算是求神的国呢？我们必须明白，参加聚会、读圣经、祷告，不等于是求神的国。让我用一段经文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一点，就是路加福音三章第七到十四节。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到第九节。第七到第九节说，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这里说到，犹太人以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，他们就有特权，不会受神的审判。但是施洗约翰却警告他们，如果不悔改，如果没有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，神的审判很快就会临到他们。他们必须要快快悔改寻求神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让我们继续看第十到十四节，我们看看众人的反应是如何。第十到十四节说，众人问他说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，问他说，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。又有兵丁问他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到底寻求神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寻求神是不是等于是寻求神迹呢？是不是说，当你祷告完后，神突然向你显个神迹，这样你就是已经寻见神了呢？当然不是，这不是圣经的意思。这里 我们看到有三种人，他们问了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当做什么呢？而约翰就按照他们不同的情况，将神的旨意告诉他们，就是说，寻求神就是寻找神的旨意，寻找神的道路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到，先求神的国。神的国是指什么？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在神的国里的人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。你明白了吗？寻求神不是寻找神迹，不是求看见神，而是求明白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。这样看来，寻求神是我们一生当做的事，我们每时每刻都当寻找神的旨意。我发现教会里虽然有很多基督徒，但是很少人对神的旨意感兴趣，更谈不上遵行神的旨意了。很多基督徒喜欢听圣经的道理，但是光听道是没有用的，除非你听到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，为了遵行神的道路。同样的，祷告不是为了求祝福，而是求神按照他的旨意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如果你每一天都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为人，你就能够经历神，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接触神了。这是唯一的方法，也是圣经所指示的方法。我自己也是透过这种方式认识神的。记得我刚信主后，有人教导我要凡事寻求神的旨意。当我大学毕业后，我要找工作，我就向神求问他的旨意，到底神要我找什么样的工作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求问呢？寻求神就是让神来带领我们的一生，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当时我就是这样的求问神，我把自己找工作的需要交在神的手中，求他按照他的意思来带领我。当时我的父亲希望我当公务员，因为公务员是铁饭碗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，而且当时的大学生不多，我的学历条件都比较占优势。父亲和家人的建议虽然好，但是我没有心动，我只是专心求问神的旨意，我想知道神究竟要我做什么。当时神给我的指示就是要我当老师，因为当老师可以接触很多学生和其他的老师，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向他们传福音。当年当老师是非常辛苦的，很多学校就在大马路的斜坡上，噪音非常大，空气也不好，教室也没有空调，工资也不高，所以当教师是远远比不上当公务员。当时我确实有条件找到待遇好、环境又舒适的工作，但是我情愿选择当老师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几年后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在学校里接触了不少人，有不少人也因着我认识了主，甚至有些现在已经成为传道人。当然，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我只是把他们带回教会，是神自己在他们身上做这个奇妙改变的工作。你是否希望能够为主结果子呢？那么你就要学习凡事求问神的旨意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为人。几年后，神呼召我当传道人，我当时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能把福音带给国内的同胞，于是我就决定要在国内找工作，透过工作来传福音。我也为找工作的事求问神， 我不在乎工资的多少，也不在乎路程的遥远，而是在乎神究竟要我做什么样的工作。后来我就在广东省的一间学校里当教师，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觉得是时候该换另一个环境了，因为学校里能接触的人我已经接触过了，我已经向他们传过福音了，我希望换一份工作，好让我可以接触更多的人。在十几年前，在国内找工作是不容易的事，很多单位都是国营机构，由政府发放工资，没有聘请广告，工作全部由政府委派，一个外地来的人很难找到工作，所以我必须求问神，求他按照他的旨意带领我。还记得当时我跟妻子商量要到市区四处走走，看看街上有没有招聘广告，于是下课后我就到市区里逛，心里也不断地求问神。突然间我感受到神要我马上回学校，我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神突然间要我回宿舍呢？既然神要我回去，我当然要照着做。回到宿舍后，妻子告诉我原来有人找我面试。有可能吗？我不需要找工作，工作竟然找上门。于是我到校务处打电话，原来我曾跟一个朋友谈过找工作的事，不料他真的有工作介绍给我，而正是在我出去找工作的那一天他打电话找我。难怪神要我马上回家，因为他已经为我预备了工作。如果你真的要寻找神，那我告诉你，秘诀就在此。你不但要读圣经，要祷告，要参加聚会，更重要的是你要立志寻求神的旨意，走神的道路，这样你就会常常经历神。你不相信神是真实的吗？你认为这些经历都是巧合吗？如果这类事情经常发生，你心里就知道这不是巧合。为什么这些巧合的事常常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却不发生在你的身上呢？我在分享一件很小的经历，这是在几年前发生的。有一对弟兄姐妹，他们从马来西亚来香港，我跟他们非常熟悉，但是那段时间我非常忙碌，抽不出时间见他们。直到他们要离开的那一天，我心里想也该去见他们一面，为他们送行。那一天因为要处理的事情很多，发现时间可能来不及了，我心里犹豫不定，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及。我求问神，我是否该去见他们。神叫我去，于是我就去。到了机场，见到其他送行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告诉我说，那对弟兄姐妹已经进了机场禁区。我感到非常失望，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来。突然间，我看见他们从禁区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原来他们的行李太大了，不能过关，必须换一个较小的行李箱才可以上机。什么是寻找神呢？寻找神就是寻找神的旨意，行神的道路。不只是在重大的事情，比如说找工作、找对象，甚至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，我们也要寻找神的旨意。我们必须培养寻找神的习惯，不论大事小事，每天都要寻求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是一个寻找神旨意的人，你就有福了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，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。如果你常常寻找神的旨意，神必然会照顾你，带领你。 让我更进一步说清楚该如何寻求神的旨意。当中有几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读和听神的话语。所以假设你懂得正确实践神的话语，到教会听到，参加查经班是有帮助的。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们如何透过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呢？首先你要留意圣灵是如何工作的。约翰福音14章26节告诉我们，圣灵的工作就是叫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。当然我们必须读过或者听过主耶稣的话才能够想起，你不可能想起那些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话。所以我们必须熟读圣经的话。当你求问神时，圣灵会指示你当遵行哪一句话。神就是这样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。当我刚信主不久，我有类似的经历。因为我信主前很喜欢打麻将，几乎每天都玩，连功课都忽略了。当我信主之后，我的朋友还经常叫我去打麻将。那时我问自己，基督徒可不可以玩麻将呢？圣经又没有说清楚。如果第11诫是不准打麻将，那就最清楚不过了。可是圣经从来没有提过，可能在中东没有麻将这种玩意。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我就求问神的旨意，求他让我明白。圣灵马上就使我想起一节经文。当时我对圣经一点都不熟悉，这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。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当时我信主的时间不长，可能只有几个星期，可想而知我对圣经的认识是非常的少。圣灵透过这节经文提醒我，也帮助我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，使我懂得如何运用这节经文来应付我所面对的问题。圣经提醒我，凡事都可行，我做或者不做，并不是在于规条，而是在乎我怎样做，对自己，对其他的人，是否有益处。于是我就问自己，花那么多时间打麻将，有益处吗？就是这样，神提醒了我，让我明白他的旨意。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得益处。这是不是你对别人的态度呢？如果你不关心别人的益处，你永远也不会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是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的。从前我只懂得关心自己，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不会理会其他人的死活。但是神的道路是如何的呢？就是要关心别人的益处。所以我经常劝弟兄姐妹聚会后不要急忙离开，可以留下来彼此认识，学习关心别人的事情。如果你不花时间认识别的弟兄姐妹，又如何能够知道对方的需要呢？我们要学习关心别人，知道他们的需要和情况，这样我们才可以鼓励和帮助他们。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去关心人，使人得益处。第二个原则就是透过神的仆人 晓得神的旨意。我们看希伯来书13章17节，希伯来书13章17节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圣经称神的仆人为引导你们的人，神的仆人的责任就是要引导每一个信徒行神的道路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道路，除了读圣经，另一个途径就是询问神的仆人。正如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，当他们想知道神的旨意时，他们就会去询问祭司和先知。所以神的仆人的责任就是教导信徒认识神的旨意。当然你也必须主动地去向他们询问，这样神才会透过他的仆人引导你。有些基督徒认为这样做会受到很大的限制，所以他们宁可自己做决定，也不愿意询问神的仆人。比如说当弟兄姐妹找对象时，有些弟兄姐妹会主动征求牧师的意见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，只有那些真心想知道神心意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才会这样做。有时候传道人会赞同，有时候他们会反对。如果传道人表示不赞同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会不会后悔自己征求他们的意见呢？还是你会感谢神，幸好事先询问他们的意见，以致你不会违反神的心意呢？很多年前，教会里有一对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是很热心的基督徒，他们信了主有几年的时间，属灵生命还算稳定，他们都到了结婚的年龄，所以想要找对象，彼此也很感兴趣。那位弟兄就主动地征求牧师的意见，牧师认为不适合，劝他要考虑清楚。那个弟兄也愿意接纳牧师的意见，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十几年后，牧师的意见终于证实是神的旨意，那个弟兄的属灵生命不断地进步，后来还当了传道人。但是那个姐妹的属灵生命反而倒退了，那个弟兄庆幸没有跟那个姐妹发展关系，如果当时跟那个姐妹结婚，自己可能也不会侍奉神了。神赐给我们他的忠心的仆人，就是为了帮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如果你认为顺服神的仆人是会受限制，请你千万不要来找我。如果你不是真心的想遵行神的旨意，我给你再好的意见也不会对你有益处。如果你真的想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必然会透过他的仆人指示你。问题是，你是不是真心的想寻求神的旨意呢？第三个原则，神会透过环境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。当我们行在神的道路上，神会透过不同的方面来让我们知道这是他的心意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不是单靠一个方面，而是多方面的，你必须从不同的方面来肯定神的旨意。一个认真寻找神心意的人，不会单凭一个方面来确认神的旨意。当你要做重大的决定时，你会单凭一个因素草率地做决定吗？当然不会，你会千方百计多方地求证，直到十拿九稳时才做决定，不是吗？ 一个认真寻求神旨意的人也是这样的，他不会随随便便地做决定，因为他关心的是神的旨意，而不是自己的喜好。遗憾的是，很少人愿意花时间寻求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所做的不是神的心意，你所投上的时间、精力、青春和金钱最后会如何呢？诗篇127篇第一和第二节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做一件事，但那件事不是出于神的旨意，最终将会是徒然的，那是多么可惜呀！你凭自己的努力不停地干，从早忙到晚上，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但最后一切都是徒然，你认为值得吗？所以在你全人投入去做一件事之前，我劝你要花时间寻求神的旨意，求问神到底这是不是神的心意。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，最终都是枉然，这又何苦呢？诗篇127篇是所罗门王写的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所以他忠告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你知道所罗门王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吗？就是建造了耶和华的圣殿。但是你是否知道那圣殿后来又如何呢？完全被拆毁了。所罗门王所说的话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，他用了许多人力和财力，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建造辉煌的圣殿，最后一切都被拆毁，因为以色列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所以我说，寻求神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，你要趁早寻求神，认识他的旨意，行在他的旨意中，这样你就会寻见神，你就会在神的道路上遇见他，你就会知道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《遵行神旨意》的第一讲，题目是《寻求神的正确途径》。听完这篇信息后，你会不会恍然大悟？原来寻求神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，难怪很多人非常努力地寻求神，却始终寻不见，因为他们不是在寻求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想寻见神，请你记住，寻求神的正确途径就是要寻求神的心意，遵行他的旨意。如果这是你寻求神的动机，你必然会寻见神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《遵行神的旨意》信息系列的第二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